哪里？
我问题的焦点是使用这个提摩太前书，就是说爱心是生出来的，那么它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生出来的？因为我们常常会在祷告的时候会跟神忏悔说我们的爱心不够，那这个爱心是要怎么样子生出来的？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生出来的？
那么这里保罗讲到这个爱的产生的因素啊，三个因素。第一，清洁的心，那就是 pure motive， 一个纯洁的动机。如果呢，你的动机不纯洁的，你这个爱也不纯洁的，也有问题的，可能是自私的爱的。无愧的良心，那就是如果你不做有愧于良心的事，你才能够发出真正的爱，无为的信心，真实的，不是假的信心，就和神连起来了。和神连起来了，神借着我们的信心住在心里，神的爱也就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这是三个爱的来源条件：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所以这个是单单讲这个爱的一个来源的分析，没有和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连在一起讲的。
我想这有一个问题呢，大概是每一位基督徒，我想没有人例外的，每一位都有这个困惑，都有这个难处。就是刚才田牧师讲的第一点，第一点，这个基督的宝血救赎，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而圣灵就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那就是说不再受罪的辖制，不再受罪的捆绑，能够胜过罪恶。这两点我想我们听的都听得很清楚了。第一点是没有问题了，我们相信主，他就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得救的人，逃避神的震怒，逃避了罪的刑罚。我们只要真的相信主，主就恩待我们，逃避罪的刑罚了。但第二点，我相信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的难处，就是说怎样能够在每天实际的生活里面不犯罪，实际的生活里面胜过罪的权势。我们都在挣扎，有的是失败，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失败，就是这个世界的诱惑有很多，所以我愿意，不晓得藤牧师能不能给我们，这是给大家提供一点这个有什么妙招，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真的脱离罪的权势，胜过。
在这里，我相信，和圣灵的充满有密切的关系哈。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重点，按照保罗说的，不在于感觉，乃在于圣灵的管制。根据什么这样讲呢？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讲圣灵充满的时候， 有一个思想背景，就是针对酒对一个人的控制讲的。世上的人喝酒，喝了酒，酒就控制他，所以酒能乱性，平常不说的话喝醉了酒说出来，平常不做的事喝醉了酒做出来的，那是世人的生活中的一个控制的力量，这是用酒来代表。那么基督徒呢，是有另外一种控制的力量，圣灵。那么在这个原文啊，那个酒是酒精 spirit， 圣灵 spirit 是两个都是 spirit， 所以很明显的是一个对比比较。一般的人是被许许多多的事用酒来做代表控制，基督徒呢不要醉酒，被这些控制，乃要被圣灵控制。圣灵控制就是圣灵充满。我想这是从这个上下文的对比得出来的一个思路上的结论。好像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人买了新的房子，旧的屋主要把每一个房间的钥匙交出来，那么这个新的屋主呢就可以开每一个门，他控制每一个房间都在他的治理之下。当圣灵拿着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部门的钥匙的时候，他来开，他来管理，那就是圣灵充满。所以我们是来追求，如果是单单追求感觉，你感觉可能很快乐，但是那阵快乐的感觉过去了，你是不是能得到释放自由，让你的人生每一个部门让主管理呢？还是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兴奋的感觉，情绪上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事实上用的意志交出来交给圣灵管理，那就等于圣灵充满。我相信保罗讲这节圣经的话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背景。所以顺服圣灵，我们常常是知道但是没有顺服，所以就不能得胜。那么这个圣灵充满是出路，但圣灵充满的意义我们要掌握。人有的时候是受情绪的影响，你兴高采烈的时候做一件事你就容易做到，你心情低沉的时候要做同件事你很难做。所以兴奋的时候你去来遵循神的旨意比较容易，但是一个人不能经常的兴奋，是好像这个那是哪一位昨天说的就是这个麦牧师说的这个感受是特例，圣灵充满是常例。一个特殊的例子，那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了，如果把一切都当作特例来处理呢，就问题了。这个常例是我们可以 来把人生整个的人生交给圣灵，顺服他，在这个顺服中得胜，就是顺服他得胜吗？这是保罗很清楚讲的，顺服而得胜，这个胜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只有一个方式途径，顺服。顺服不简单，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得到，有的时候做不到，但是这个功课是一生之久，这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同事的问题。
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对于那个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清楚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怎么样清楚是圣灵的工作，使得圣灵的工作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出来？
圣灵的工作哈，也是在我们重生的生命里面在运行。那个运行的途径，谢谢啊！我就站起来就容易讲点啊。那么那个圣灵在我们人生中工作的途径呢，就是经过我们的身魂灵，不是另外开一个地区，所以是通过神给我们的人的构造，从这个structure 来发挥圣灵的工作的产生果效。所以呢，我们常常不能够很明确的来分类，来哪是圣灵做的，哪是我们自己重生以后的那个生命来表流露的。生命的流露是自然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与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有关系，所以还是跟圣灵连在一起。虽然连在一起，不是圣灵一个在我们的旧以后有了新生命以后的一个特殊的工作，有的时候可以做特殊的工作，但是一般性是按照已经在重生以后的建立起来的渠道啊。The well-established channels in our rebirth, reborn life, 那样可以这个就是在新生命的自然的运作里面就有这个表现力量。有的时候需要圣灵特别的一个感动，特别的一个帮助。所以圣灵有常力，有特力。慢慢是用的那两个词句，我觉得很好。我们也不晓得有没有回答那问题。
我有个问题问陈老师啊，就是我今天听了你现在讲的这个顺从圣灵，他这个就是基督和圣灵这个双重的都是这样双重的，我就觉得好像是得到一个钥匙，我就想到你上午讲的那个，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所以我想请教你，就上午你说效法基督，当时听的很明白，但是就觉得这事情很难做，是不是在效法基督上也是有基督和圣灵双重来工作，然后基督是为我们做一个榜样，然后圣灵呢来帮助我们去效法，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所要做的是不是仅仅就是一个愿意的心？
对对，我想这个刚才我们看的哈，就是根据保罗自己的话来，他提出来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真的对的啊。 但在我们实际的经验当中呢，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常常是在一起的，我们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在神学的知识上知道是怎么样回事，但是在我们的经验上常常是配合成为在一起的。就好像人这个灵魂体，灵和魂怎么分？神学上根据圣经可以分呢，这个 spirit soul 什么不同的，因为圣经说呢，我们是这个 trichotomy 是三这三种因素合成的。但是咱们的实际的这个生活中，我们无法分这是灵还是魂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分，那么这个分是在最重要的时候，那么那个如果是完全处于魂的工作，那么就它的意义和灵的工作就有所差别了啊。但是我们无法把一个人完全划分清楚灵和魂的这个他们的这个 operating spheres， 不可能划分得清楚，所以常常是在一起的，他们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所以现在保罗呢，就是从这个他的这个真理上的这样分析讲，但是基督徒的经验上我们就很难这样清楚的意义的划分。但是在了解观念上我们知道，这个知道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不会单单得恩典的一部分满足了。我们看的经文都是把我们带进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信息的焦点，不在于我们是怎么样每一个处境的分析得很清楚，乃在于我们怎么样进入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主耶稣和圣灵合作配搭而完成的。是不是啊？
我们姊妹最后一个问题，最后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说我们效法基督也效靠圣灵的带领，
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效法基督？
我是觉得是要靠从这样看来，因为是基督是为我们树立了形象和榜样，但是效法基督好像要靠圣灵，是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是？
那是重点。那我们呢，就是了解了主做什么，圣灵做什么，我们就顺服在这个神的这个计划的设计的那个 pattern 里面，我们去求主。你向主求也可以，向圣灵求也可以。在圣经里没有说向圣灵求的这个先例啊，都是向神求、向主求，没有说向圣灵求啊。但是呢，我们也不一定要把那个分得那么严格，因为三位一体的神都是神了。所以我们是在那个讲话的时候说神也好，说主也好，说圣灵也好，那其实我们都是指的三位一体的神说的。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很清楚的与圣灵特别欢喜的，比方说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如果我们祷告说圣灵啊，求你把你的果子结出来，那么这样呢，我相信没有错。但是也可以想求神，神啊，求你将圣灵的果子在我身上表现出来，这个都没有真正的分别。所以还是要我们的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合作，有恩典预备好，我们还要去用我们的意志来支取。所以我们的这个追求没有被否定，所以在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立志行事是我们立志行事，但是呢，保罗又说这个立志后面还有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做我们这份立志追求，神使他的恩典在完成，所以我们不必是每一件事都要是这样去分析清楚。我们这样去分析清楚，也许我们分析不起，我们的头昏脑胀，交给神分析更好。
陈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看到这么多年，无论你在学校教书，都是没有什么 textbook， 就是圣经。那么到外面讲到教导，都是就是一本圣经。那么我就是想，您作为一个长辈，在现在能不能跟我们这些晚辈分享，您这一生侍奉神怎么样，就是坚守，就是教导神的话语。然后能够在圣经上打很好的这样根基，就是真正的一生都研究圣经，这正是我们这些青年人最缺乏的哈、哦。所以我希望您能给我们分享。
明天讲到法就是了。
哦，那就不用问了。
同时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您谈到就是基督耶稣是使我们称义，圣灵呢是使我们成义，我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做成义，我想能不能解释的更细一点，让我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做成义
啊。那么在刚才读的经文呢，马太这个罗马书的八章第二节提到哈，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个律法就是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里面的那个义，那就是我们人生应该有的义的成全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那个称义就是不被定罪，所以第一句一开始在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所以那个是罪行脱离的。但是呢，下面跟着讲，借着圣灵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那是借着圣灵工作而成的，是我们那个行律法的那个内容，律法的命令，神的旨意，律法的意义也事实上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圣灵帮助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般的说法。所以那样才能成，如果我单单称义不被定罪，但是我不行神的旨意，那么还是这个不完全的这个一个与神的关系。
那您在这里谈到的诚意，那么和是不是就是说成为完全的意思，或者说 to be holy 的意思？
诚意就是实行的意思呢，诚意呢是地位的，一个是生活的，一个是地位的。
昨天晚上大概十二点半的时候，还有几位肢体在讨论，他们问了一些问题，好像我没有看到有一位昨天晚上在的那位姊妹在，我想蛮可惜的一个机会，不过我想也许就带他把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的范围比较大一点，大概是关于这个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还是这个跟这个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能不能请陈牧师也给我们有一些这个教导？
你问倒我了。 那么这个一次的救永远的救的问题哈、啊，实在是需要很多很多神学上的讨论，而且在很多很多神学上的讨论之后还是 open ended， 所以我不能回答。
我有两个问题，可能对初信者有时候提出的问题相当可笑，但是我还是说一下。第一个，在您说的那句话，就是圣灵充满是常例，感觉是特例。这个时候呢，我现在就是其实在一直寻求着感觉。这个感觉呢，就是当祷告跟读经的时候，一种平安的，或者说是那种被touch 到的那种感觉。但是真跟您说的，这是大部分的时候是没什么动静，但感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是正常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挺惭愧，您说的圣灵充满是常例，但在我这圣灵充满是特例。找借口去躲避那种责任，去犯罪是常理。我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没有这种权利去向别人传福音？而且呢，如果没有的话，是在到了一种什么地步，我就可以向别人去传福音？两个问题。谢谢你。
我的听觉有些不是太灵敏的地方，也许我得到你的意思的至少一部分哈、啊。你提出来我讲圣灵充满是一个常例，你觉得呢是一个特例哈、啊？
我说，那个，我一下，
你再大声一点。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是在您说那个，感觉是特例，可是我在一直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在平常的祷告跟那个读经的时候呢，我都是在找一种感觉，这每次我都要感觉那种东西，但是很少。我问这种情况，那大部分情况是没有什么感觉，读祷告完了也没感觉，读完了圣经也没什么感觉。我问这是不是正常的？按这个说，这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你找到感觉的时候是特例。第二个问题是，圣经充满的时候是常理。我说过我是一个初信者，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对于我来说，圣经充满我的时候呢，是特例，是极少的特例。大部分的情况，我在寻找借口去躲避这种东西，去躲避，好像在犯罪啊，就是找借口，给自己找借口，从这种责任里面去犯罪。我说这种情况下，我还能不能去向别人传福音，说自己的这些事儿？如果不能说的话呢，我要怎么去做到什么地步才能向别人传福音？您听清楚了吗？
这下也许我可以大致上了解你意思。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误会啊，那我稍微的来回应一下。基督徒不凭感觉，凭信心。感觉属于眼见，保罗说不凭眼见，只凭信心。那么眼见的，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感受了。这个感受，我们把信心的这个原则立定，然后把顺服的原则立定。我看见了神的话，要我这样做，好， 我就用意志去顺服去做。我可能看见那个命运的时候没有什么这个特殊的感觉啊，那么我去做的时候也没有特殊的能力的感觉，我就是顺服啊。那么这样呢，就在没有感觉只有行动顺服的行动的处境之下，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可以得胜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么在圣经里头，这个圣灵的这个降下和圣灵的充满啊，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啊。在《使徒行传》里头有这个十次提到圣灵充满，那提到圣灵充满的地方都是与我们的灵性的程度有关系。圣灵降在某一个人身上，就好像这个在撒玛利亚腓力在那里工作，那么圣灵降在有的人身上就有神迹，就有特殊的感觉啊。那么那样降下只有四次，都是福音到了一个新的地区所发生的事。福音到了撒玛利亚发生，这个圣灵降下在他们身上。福音到了以弗所，有圣灵降下在人的身上。